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8月31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国会议员呼吁奥巴马总统在出席 G20 峰会的时候优先讨论网络犯罪问题。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8月30号遭遇自杀式炸弹袭击，这已经不是中国的外交官在这个国家遭遇的袭击事件，显示中国在中亚正在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我们稍后有详细的分析报道。香港政府多个公务员工会近日向会员发信，呼吁在立法会选举中投票给为公务员发声的候选人。另外，台湾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今天揭牌正式成立。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节目的开始，先带您关注两条新闻。美国国防部说，联军的空袭是针对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北部一个最重要的头目之一，但是没有说他是否已经被炸死，而只是宣布这将是对这个激进组织的一个重大打击。伊斯兰国星期二宣布了阿布阿德纳尼的死讯，但只说他在考察为击退敌军对阿拉坡的军事进攻而实施的行动时丧生。美国的一位国防官员说，阿德纳尼直接参与了招募外国战斗人员的行动，并且指挥了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大本营之外的主要袭击。五角大楼仍在评估阿尔巴布附近的空袭，以确定阿德纳尼是否丧生。华盛顿的一位政府官员告诉美国之音，美国一直在跟踪阿拉坡省几个重量级的伊斯兰国成员。据报道，阿德纳尼8个月前在伊拉克哈迪塞市附近的战斗中身负重伤，他大约39年前出生在叙利亚，在与伊斯兰国组织勾结在一起之前，曾经是基地恐怖组织的重要成员。他被看作是仅次于阿布巴格达迪的伊斯兰国组织第二号人物。美国国务院去年悬赏500万美元获取捉拿阿德纳尼的信息。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三在发表演讲解释其移民政策之前，将前往墨西哥同恩里克涅托总统举行会谈。在整个竞选活动期间，川普一再宣扬他提出的在美墨西边界建立一道围墙，并且让墨西哥政府掏腰包的建议。涅托说这件事绝不会发生。涅托办公室说，总统已经邀请川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就两国邻国之间的关系举行会谈。克林顿的竞选班子还没有对他是否也计划接受这个邀请做出表态，但是克林顿的公关部主任詹妮佛·帕尔米耶里发表了一份声明，对川普有关墨西哥的言论，包括他去年说墨西哥把强奸犯和罪犯送来美国的言论进行了批评。川普曾经表示要建立一支遣返部队，把1100万已经居住在美国的无证移民遣返回他们自己的国家，但是最近几天他对自己是否仍然坚持这个初衷释放出含糊不清的信号。克林顿赞同边界保护以及全面的移民改革，但是支持给已经在美国的无证移民提供一个获得公民身份的通道。此类立法在国会一直被搁置，因为众议院的共和党对手阻止了由参议院通过的并且得到奥巴马总统支持的一项计划。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的几位国会参议员最近敦促奥巴马总统在出席 G20 峰会上 优先讨论网络犯罪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将在9月4号到5号在杭州举行。根据路透社报道，六名美国国会参议员以联名信的方式敦促奥巴马总统在 G20 峰会上优先讨论网络犯罪问题。路透社报道指出，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民主党籍资深参议员施罗德·布朗和其他五位参议员星期一共同致函白宫，希望奥巴马总统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优先提出网络安全议题进行讨论，并要求世界前二十大经济体一同签署联合公报，致力于为打击针对重要金融机构的网络犯罪协调策略。今年二月，网络黑客入侵孟加拉国中央银行系统，并向美联储纽约分行发出了近10亿美元的转账申请，部分转账申请被受理，最终导致8100万美元的资金流向了菲律宾的赌场。这起网络金融犯罪引起了美国国会议员的关切。密西根州民主党人盖瑞·彼得斯参议员说，在全球商贸往来互通的时代，我们的金融体系都是相互连结的，但无论是独立的还是由国家支持的网络犯罪，都对全球金融系统构成严重的威胁。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一在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网络安全的问题时表示，有关话题预计将是奥巴马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讨论内容。这封联名信还寄送给了美联储主席耶伦和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随着美国总统奥巴马卸任前最后一次访问亚太地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前途也进入了不确定性。在即将召开的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上，奥巴马将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峰会之后，他将前往老挝的首都万象，出席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萨里纳斯发来的报道。
奥巴马在总统任内第十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亚洲时，能够实现确立美国在亚洲领导地位的计划，取决于他能否推动国内接受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我现在还是总统，还在推动，我认为有很好的理由。
他必须说服国会批准这项有12个国家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现在各国经济交织在一起，我们要想与之隔绝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大选年里，他面对着很大阻力，两党候选人都反对这一协议。
我们要退出这一协议，它永远永远也不可能实现。
我现在反对，选举之后反对，就任总统之后也会反对。
即使再平衡战略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取得进展，如果没有 TPP, 将在经济方面崩溃。
如果 TPP 消失了，很多成就也就跟着消失了。
这样的局面会使亚洲国家产生怀疑。
他们将别无选择，只能靠拢中国，对美国的兴趣将大大减少。
在老挝的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上，奥巴马将努力使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再平衡战略放心。在杭州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他将争取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信美国不反对中国的崛起。与会各国还将讨论敏感的话题，包括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势作为和网络黑客行动等等。
我认为在和习近平的会晤中，对奥巴马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画出红线，也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做法。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将讨论如何刺激增长乏力的全球经济，以及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美国之音萨利纳斯白宫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继续为您播报，欢迎您收听。下面是新闻。美国表示，尽管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二称双方的谈判已经停止，但是美方仍旧希望在2016年底之前完成与欧盟的大型贸易协定。白宫称， 奥巴马总统将派遣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费罗曼九月前往欧洲重启对话，争取创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美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经济体，但是从整体上来说，有着28个成员国的欧盟规模更大。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我们的立场并没有改变，我们继续朝着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这些谈判的目标而努力。法国总统奥朗德说，法国更希望正视问题，这些讨论无法在今年底促成一份协议，谈判已经陷入了困境，我们的立场没有得到尊重，不平衡非常明显。法国贸易部长菲克尔指责华盛顿在谈判当中仅提供一些小恩小惠。他说，下个月法国将要求欧盟的行政机构，也就是欧洲委员会，停止与美国的对话。而此前在星期天，德国经济部长加布里尔称，谈判实际上已经失败，尽管没有人真的承认这一点。不过，欧洲委员会星期一表示，尽管对话现在确实进入了一个关键的时期，但是他们仍然希望在年底之前达成协议。这个贸易对话开始于2013年，但是现在美国、法国和德国遭遇反对，这三个国家都临近全国大选，出现了反对国际贸易协定的声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古巴正在准备迎接50多年来第一架美国商业航班在这个共产党国家降落，这是这两个国家关系正常化的最新举措。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第一次美国商业航班将由吉兰航空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起飞，降落在古巴中部城市圣克拉拉。自从2014年12月美国宣布将与古巴恢复正常外交关系，并且将努力解决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以来，到古巴旅游的游客大幅增长。大约3万名住在美国的古巴人现在每年回家一趟。
这对我们来说非常好，因为在美国有很多人的家人住在古巴，现在他们买机票会便宜很多，他们可以更常看到家人。
美国法律目前仍然禁止大部分游客前往古巴，不过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特批其他形式的旅行，包括探亲、公务出差、记者采访和教育旅程等。其他预计提供飞往古巴航班的航空公司包括美国航空、边疆航空、银色航空、西南航空和太阳城航空公司。美国之音格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意大利星期二为在上个星期地震中的死难者举行了集体葬礼。受灾最严重的小镇阿马特里切仍然处于一片废墟之中。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总理伦奇以及教宗方济各的一位高级代表冒着倾盆大雨跟数百名哀悼者一起参加了葬礼。葬礼开始的时候，列地的主教彭皮利宣读了在阿马特里切和阿库莫利镇丧生的242名死难者的名字，他借这个机会鞭挞了导致众多人员伤亡的豆腐渣工程。他对哭泣的人群说，地震不会杀人，杀人最多的是人自身的行为。他说，这个地区必须重建，因为不这么做会让人们第二次受害。但是他警告，重建工作绝不能成为一次对国库的掠夺。有组织的犯罪以及腐败建造商渗透到公共工程承包合同，特别是自然灾害重建的专项工程合同之中，在意大利由来已久。检察官已经对8月24号的地震展开调查，因为虽然很多建筑物在公共抗震基金的帮助下经过了整修，但是仍在地震中坍塌。民事保护官员说，由于许多家庭选择在别的地方举办私人葬礼，只有37具棺木可以提供。在周边马尔凯地区遇难的另外50人周末举行了国葬。死难者家属在获悉官员们计划在60多公里之外的列地举行葬礼之后，一度威胁要抵制葬礼。遗体最初被运往列地，因为官员们说，在那里比在阿马 特里切举行集体葬礼更容易，但是面对民愤的压力之下，列蒂下令改变原来的计划。阿玛特里切去年经投票被选为意大利最美丽的地方之一，在发生里氏 6.2 级地震之后，救援人员仍在镇中心挖掘埋在瓦砾下的尸体。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星期二遭遇自杀炸弹袭击，造成三人受伤。吉尔吉斯斯坦是中亚国家，而中亚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计划的重点地区。有分析人士说，随着中国近些年来在中亚影响的不断扩大，当地对中国的不满也日渐的增多。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遭遇自杀炸弹袭击之后，中国在当地的投资和人员安全引起关注。这起事件更加显示中国在中亚正在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中国在当地的活动面临很大的安全危险。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在莫斯科的报道。
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大使馆星期二当地时间早上遭到自杀汽车炸弹袭击，自杀炸弹杀手丧生，三名吉尔吉斯人受伤。爆炸造成的强大冲击波使附近的一些建筑的玻璃和室内设施遭到破坏。当地媒体报道，信息发生之后，中国使馆工作人员立刻乘坐三辆越野汽车，携带物品，在警方的掩护之下撤离使馆，转移到了安全地点。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这起事件负责，但吉尔吉斯官方已把这起事件称作恐怖攻击。吉尔吉斯总统阿坦巴耶夫下令对这起事件展开彻底调查，并要求加强首都和其他地点的安全保卫和反恐措施。当局决定不取消第二天星期三的吉尔吉斯斯坦独立25周年的庆祝活动。吉尔吉斯在9月初将举办世界游牧民族大赛活动，在独联体成立25周年之际，吉尔吉斯还将在9月中旬主办召开独联体峰会。针对中国大使馆的汽车炸弹攻击，为吉尔吉斯的独立日庆典以及接下来将举办的其他国际活动蒙上了阴影。吉尔吉斯前边防军司令马梅托夫说，国际恐怖主义开始为吉尔吉斯敲响警钟。哈萨克斯坦的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吉尔吉斯过去发生过针对中国公民的暴力袭击事件，但那些事件看起来比较接近刑事犯罪。针对中国大使馆的爆炸攻击是一起政治事件，包括新疆维吾尔分离势力在内的吉尔吉斯极端突然火近些年来活动比较活跃。另外，有一些来自吉尔吉斯、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公民近两年前往中东地区加入了伊斯兰国。萨特帕耶夫说，目前很难说这是恐怖团伙的有组织攻击还是个人自发的自杀炸弹袭击。吉尔吉斯警方最近破获了一起效忠伊斯兰国在比什凯克活动的恐怖组织，这个组织有哈萨克公民参加。而在哈萨克斯坦今年所发生的两起恐怖攻击同样有吉尔吉斯公民参与，这说明中亚地区的恐怖组织在彼此协调行动。萨特巴耶夫说，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投资和影响日益扩大，中亚地区也因此产生了反中国势力。中国加强在中亚活动的同时，也应做好准备应对未来可能遭受的更多的攻击，中国人的安全也同样将会受到更多的威胁。萨特帕耶夫说，中国应该意识到他正在一个不是很平静和不安全的地区加强活动，整个中亚地区都面临着来自恐怖组织和极端团伙的严重威胁，所以中国人、中国投资、中国公司的代表和外交官都会在中亚地区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另外要知道，在一些中亚国家也有很多人对中国不满，所以中国应该做好准备，加强在中亚活动的同时也应该保护好自己。萨特帕耶夫说， 临近中国大使馆的美国大使馆虽然没有受到攻击，但这并不说明美国和西方大使馆在当地安全，他们同样也可能被看成是潜在的恐怖攻击目标。中亚地区也有很多人憎恨美国和西方。美国大使馆星期二已经发出紧急通知，建议在比什凯克的美国公民谨慎小心和注意人身安全，不要外出上街，并关注媒体的报道。中国和美国大使馆位于比什凯克的南部，俄罗斯大使馆位于比什凯克的市中心。目前还没有俄罗斯大使馆遭受威胁以及俄罗斯要求本国公民在当地注意安全的报道。包括吉尔吉斯在内的中亚国家都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而中国和俄罗斯在上海合作组织中发挥关键影响。上合组织不但设有反恐中心，还定期举行反恐演习活动。此外，中国和上合组织的其他成员国，特别是中亚国家，在安全领域多年来一直在积极合作。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都曾经多次向中国遣返和转交过维吾尔活动人士。中国在比什凯克的大使馆遭袭击已经成为主要新闻，被俄罗斯媒体大量报道。许多评论分析认为，除了伊斯兰国之外，最有可能发动攻击的是维吾尔极端势力。中亚问题专家杜布诺夫认为，吉尔吉斯有很大的维吾尔人聚居区，中国一直要求吉尔吉斯当局配合，试图把当地的维吾尔人控制起来。但是与其他的中亚国家相比，相对自由的吉尔吉斯社会为极端组织的活动提供了不少方便。中亚学者库尔托夫认为，攻击中国大使馆的一个间接目的可能是针对一带一路项目。库尔托夫说，由中国到欧洲或是到中东的交通走廊的一部分要穿过吉尔吉斯斯坦，恐怖分子可能精心盘算，认为这能阻止或是在某段时间内让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停下来。但是我认为单纯这起恐怖攻击还不会威胁到中国的这一计划，除非整个中亚地区都会陷入动荡，比如发生在利比亚发生的事情，中国在那里经济损失惨重，那样才会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产生威胁和影响。库尔托夫说，在中国的有维吾尔人参加的恐怖攻击事件通常都使用冷兵器，这次针对中国大使馆使用自杀炸弹，说明这可能同在叙利亚参加过支持伊斯兰国战斗、加入极端伊斯兰组织的维吾尔人有关。库尔托夫说，加入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恐怖分子在维吾尔人中占极少部分，上个世纪90年代时，这些人曾经攻击过中国在当地以及来往新疆和中亚的商贩，后来在中国的施压之下，吉尔吉斯当局取缔了这些极端组织，现在许多组织都转入地下活动。库尔托夫说，攻击外交机构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政治事件，它使被攻击的一方，也就是中国，以及攻击事件发生的国家，也就是吉尔吉斯斯坦的权威受到挑战和打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参加了20国集团峰会之后，将前往老挝出席美国与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并且与老挝国家主席瓦拉吉以及其他的官员举行会晤。他此次的访问被认为有助于平衡中国对老挝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今年9月6日至8日将对共产党国家老挝进行历史性的访问，这是两国1955年建立全面外交关系以来第一位访问老挝的美国总统。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东南亚项目副主任兼高级顾问希伯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老挝作为东盟国家主席，主持东盟与东亚峰会，为改善美国与老挝的关系提供了便利。他说，这些峰会为奥巴马总统访问老挝并与他们进行双边接触提供了一个机会。 美国与老挝的关系在过去几年里有所升温。老挝是东南亚一个内地小国，西北部与缅甸和中国接壤，东部与越南接壤，南部与柬埔寨，西邻泰国，人口不到700万。不过1954年从法国独立，但不久就陷入内战。美国在1955年与老挝建立全面外交关系后卷入了这场内战。从1964年开始后的将近10年的时间里，老挝在越南战争期间遭到美国的轰炸。1975年越南和柬埔寨的共产党政权上台以后，老挝也建立了共产党的政权，并选择与苏联和越南结盟。美国与老挝关系恶化，前苏联解体后，老挝寻求改善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并在1992年恢复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奥巴马政府2009年开始的向亚太再平衡以及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化，为美国和老挝关系的改善提供了战略机遇。2012年7月，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问过老挝，成为自1955年以来第一个访问这个国家的美国国务卿。去年7月和10月，美国副总统拜登的夫人与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相继访问了老挝。今年1月，国务卿克里前往万象，为奥巴马9月份的访问做准备。曾经报道过老挝政府与经济发展的希伯特认为，奥巴马在老挝领导层发生改变之际进行的这次访问是美国与老挝发展关系的新契机。他说，这会改变一点人们的盘算。我们已经看到老挝执政的共产党已经出现了一些改变，今年早些时候让一些与中国关系密切的领导人下台，滥用了一些更具国际观以及看法比较中立的领导人。人们普遍认为老挝执政党的人事变更更显示出党的领导层让老挝外交政策在越南和中国之间达到均匀的平衡，而不是更向北京倾斜所做出的努力。老挝的民众以及党内的很多人担心，刚刚下台的这些领导人让老挝过于依赖中国。近些年来，中国公司尤其是国有公司大幅加强了他们在老挝北部的经济足迹，包括在老挝兴建购物商城、酒店、采矿和投资农业项目等等。中国在2013年取代泰国和越南成为老挝最大的投资国，单在2013年这一年，中国公司在老挝的投资额就超过了13亿美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包道格认为，奥巴马的这次访问有助于平衡中国对老挝的影响。他说，在对中国的依赖超过对外部世界的依赖的东南亚国家中，老挝可能是排在第一位或者是第二位。因此重要的一点是，美国需要对他们说，不要忘记我们也在这儿，我们对你们有好处，我们的关系也是重要的，不要认为你们只能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分支机构。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东南亚问题专家希伯特也认为，尽管老挝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它与中国的关系导致它的活动空间有限，但美国可以给它提供一些空间。希伯特预计，在访问期间，奥巴马总统会增加美国对老挝提供的学校午餐和儿童营养项目的援助资金，一些美国公司也可能会与老挝签署一些合同。预计奥巴马在与老挝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时会提及人权以及公民社会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议会星期一通过为农工争取加班费的议案，如果州长签字，加州的农工将逐渐取得公平的加班费。现在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加州州众议院的民主党籍成员罗丽娜·冈萨雷斯提出的 AB 1066号议案， 为加州825000名农工争取公平的加班费。这个议案在加州州参议院以21票对14票通过。布朗州长发言人当时表示，州长还没有决定最后立场。星期一，加州州众议院也以44比32通过。当投票结果显示出来，在州议会的大厅和外围，100多个围观的农工大声鼓掌。本案已提交州长布朗的办公室，如果州长批准立法，这将是农工的一个历史性的胜利。AB 1066号提案将改变农场工人在收获季节的工资结构。目前，如果农工一天工作10小时，他们超过10小时的工时可以得到加班费，但大多数行业的工人一天只要工作8小时就可以拿到加班费。AB 1066号议案将改变这个现象。美国农场工人联合会主席阿图罗·罗德里格斯为那些牺牲一天工资到州议会支持议案通过的农工喝彩。他说，这些农工为历史做见证。联合会是代表农工最大的工会组织，也是本案的主要支持者。联合会指出，美国农工没有加班费的根源在于美国早期的种族隔离制度，当时多数农工是非洲裔。美国国会1938年通过公平劳动标准法案，制定了全国工资和加班费的规定，但为了安抚南方的白人议员，法案把农工排除在外。联合会在声明中表示，78年后的今天，农工主要是拉美裔，这个可耻的种族主义和歧视的传统仍在侵蚀美国社会。声明指出，不让农工在工作8小时后领加班费，1938年是错误的做法，今天也一样。星期一的议会辩论气氛热烈，支持本案的议员认为事关人权和工作尊严。他们指出，农场工人应该获得和大多数其他工人一样的保护。农场业者的代表和反对议案的成员则认为，新规定会带来反作用。在加州干旱时期应付水荒的关头，农场已经焦头烂额，现在提高工资，雇主为降低成本将雇用更多工人，减少大家的工作时数，以避免支付加班费。他们认为，本案表面上在争取平等，实际上却会伤害到他们有意帮助的农工。加州的82万多名农工目前一天要工作10小时才能领到加班费。 AB 1066号议案规定，从2019年开始，加州农工的加班费将逐渐增加，到2022年一天工作8小时或一周工作40小时以上都合乎领取加班费的资格，让农业劳工的待遇和全国标准看齐。 AB 1066号议案已经被提交给州长布朗，他的劳工和农工问题记录并不明确。布朗在1975年到1983年担任加州州长期间，曾经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农业劳动关系法案，而且他常提到他和劳工民权活动家凯撒·查维斯的私交。但他再度担任州长后，却经常和产业界的利益挂钩，引起工会的不满。布朗州长的前任阿诺德·施瓦辛格在2010年曾经否决过类似的加班费法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香港政府多个公务员工会近日向会员发信，呼吁在立法会选举中投票给为公务员发声的候选人，明显表明了立场倾向。随后，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更是历史上首次向全体公务员发信，鼓励公务员投票选出心仪的议员。此举被外界质疑打破公务员政治中立的传统，变相为亲中的建制派拉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港媒报道，在9月4日立法会选举前夕，政府人员协会、公务员总工会及政府纪律部队人员总工会三大公务员工会8月29日向会员发出联合声明，批评立法会内有议员不理性拉布，令部分草案需推倒重来，更阻碍公务员加薪。 声明不点名批评拉布的议员行为不理性，严重影响公务员工作和民生，也虚耗社会资源和公币，并使得公务员加薪被迫推迟半年。另一批随公务员加薪的非公务员及职和合约员工蒙受金钱损失，呼吁会员投票选出在未来能帮助改善香港现在困境、干实事儿和能为公务员发声的议员。报道表示，外界认为由于在立法会因不满政府一些议案而拉布的议员都属于泛民主派，因此此举是变相为建制派拉票。而就在包括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等人8月30日批评这个做法非常不恰当，特别是纪律部队不应做出相关表态，并要求公务员事务局澄清相关做法是否影响公务员政治中立的当天，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张云正星期二傍晚向全体公务员发信，鼓励他们带同家人投票。有分析表示，这是首次有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发信呼吁公务员投票，而如果把张云正信件内容孤立看待，看不出任何问题。但是在多个公务员工会明显表态立场倾向后再发出此信，难免让社会对政府是否表态支持建制派产生质疑，因此当局有必要交代为何对这次选举要做出特别呼吁。香港独立评论人协会召集人、浸会大学新闻系讲师吕炳权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公务员既要保持政治中立，同时又有按照自己意愿投票的公民权利，而公务员工会以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此次发信开了一个非常坏的先例。他说，
将会是一个非常坏的那个效果，因为这个投票其实就是一个公民自己去行使公民权利，受到各方的压力，尤其是来自政府的压力，要他们投给建制派，等于这是一个个人自由的一种干预。
另据苹果日报星期三报道，继香港警察队员左籍协会和政府纪律部队人员总工会之后，香港入境事务处人员协会也向会员发信，推荐会员投票支持建制派工联会超级区议员候选人王国兴和初选九龙东的黄国健。而香港文书直系公务员总会在网上即发电邮给会员，全力推荐从90年代初就为该会做义务法律顾问的民主党候选人涂谨申。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二在被问到有公务员团体向公务员发信呼吁投爱国爱港候选人是否破坏公务员政治中立原则时表示，这属于有关团体内部事务，他不会评论。而港府行政会议成员陈志思则表示，公务员需要政治中立，不过他们也需要投票，虽然公务员工会内部有讨论及建议立法会选举候选人的人选，但相信投票是个人决定，公务员不会受到影响。保安局局长黎栋国29日称，所有公务员包括纪律部队作为登记选民都有权利及义务投票选出心仪候选人进入立法会，这与公务员政治中立是完全两码子的事，政府一向鼓励所有登记选民包括公务员投票。报道表示，属于温和派的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表示，公务员有公民权利及投票权，政党和参选人公开呼吁争取支持并无不妥，但不应通过政府框架施压或强迫公务员投票给某候选人，此举或已触犯法律。曾是资深中国报道记者的吕炳权表示，从这次立法会选举所看到的背后强大国家机器的调动和协调，显示当局不惜一切手段希望建制派夺取立法会2/3的主导权。他说，
立法会选举也看见国家机器香港特区各方面的机器开动得这么厉害呢，强而有力的这种国家意志在后面的动员，这是有 方方面把这次选举视为要对泛民还有本土力量的一种围剿吧，建制势力在立法会壮大起来，他们把这个立法会选举变成一个所谓政权保卫战。
据报道，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钟建华也表示，建制阵营如此紧张拉票，相信与立法会关键否决权有关，很想抢到三分之二大多数议席，无所不用其极，认为这样做非常不妥和过分。对于建制阵营向纪律部队人员索取亲友住址等个人资料指控，钟建华批评此举不但侵犯隐私，更有操控选举之嫌。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和俄罗斯在即将到来的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将联手协调立场，但是有学者认为，这未必显示中俄将合作对抗美国。中俄美三国有共同的利益，在杭州将举行的中美峰会更加的非常重要。有分析认为，最近俄罗斯同乌克兰局势再度紧张，普京可能想着借此在杭州赢得美国和西方大国领导人对他的重视。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这次作为东道主在杭州主持召开二十国集团峰会，为中国与俄罗斯再次联手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平台。俄罗斯驻华大使基尼索夫最近对中国媒体表示，两国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协调立场是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因素，正因为联手合作才使两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基尼索夫还透露，今年两国高层领导人的会晤会非常多。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彼得罗夫斯基说，在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两国所采取的立场和提出的倡议将非常相似。彼得罗夫斯基说，两国的相似提议将涉及对全球管理体系实施改革，这将触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双方可能会提出未来重新分配这两家国际金融机构的管理席位，让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多的发言权。中国提出的峰会主要议程是让全球管理体制更加平衡、有效和公平。俄罗斯完全支持中国的立场。彼得罗夫斯基说，国际金融机构第一阶段的改革已经结束，但俄罗斯和中国希望改革继续下去，而美国对此并不积极。另外，中国这次提出二十国集团应该采取具体措施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希望峰会能够提出全球发展的基调，能更多照顾发展中国家。彼得罗夫斯基认为，中俄这次联手不等于挑战美国西方，在杭州将举行的中美峰会极其重要，俄罗斯应对此欢迎。另外，中美俄三方在许多问题上都可以合作，比如打击伊斯兰国、讨论协调处理阿富汗问题、北朝鲜问题等，甚至南中国海地区的局势，三方都可以坐下来讨论。彼得罗夫斯基说，各国领袖这次在杭州还将举行大量的双边会晤，这些双边会晤也同样非常重要。东亚问题学者古谢夫认为，这次在杭州将举行的习近平普京峰会有重要意义。古谢夫说，双方可能会讨论俄罗斯与中国合作开发北极航道，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对接合作，还有能源和天然气管道项目等。古谢夫说，尽管中国与俄罗斯密切合作，但他多次去中国的感觉是，中国与欧盟、中国与美国的合作也越来越深。古谢夫认为，中国俄罗斯这次如果想推动改变国际游戏规则，他怀疑是否能够得到更多的国家的响应。古谢夫说，普京总统在六月份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曾经提出组建一个欧亚大空间的设想，也就是在俄罗斯所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基础上，把印度、 中国、巴西和其他感兴趣的国家都拉进来，但是后来反应平平。中国问题学者贝格尔说，在杭州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将讨论全球所面对的问题和挑战，比如恐怖主义，特别是经济议题。由于经济增长乏力，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都特别关心。中国高级外交官不久前在北京接待俄罗斯媒体访问团时曾经表示，普京总统将是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最为尊贵的客人。但是贝格尔认为，虽然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重要，但不应该把普京称作最尊贵的客人。贝格尔说，普京这次在中国肯定会受到高规格和非常好的接待，但如果把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的客人划分为谁最为重要，谁不是重要的客人，这不是正确的做法。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即将召开之际，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再度紧张。在与乌克兰相接壤的边境地区，俄罗斯开始大规模军事演习。一名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最近透露，几个俄军集群目标直指乌克兰首都基辅，同时也有战略包围乌克兰军队主力，最终在政治上逼迫乌克兰屈服的目的。白俄罗斯的一家智库最近发表报告认为，白俄罗斯正受到俄罗斯的威胁，俄罗斯在与白俄罗斯相接壤的地区部署重兵，能很快攻占白俄罗斯。莫斯科的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说，普京调动重兵压境，普京目标可能是希望在杭州能让世界大国的领导人，特别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他重视，在试图重新把前苏联地区国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并试图分化欧盟和北约的同时，俄罗斯也特别希望能够赢得美国的尊重，并能同美国在国际事务上平起平坐。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西方开始制裁，俄美之间已经停止高峰会晤。另一个焦点问题是，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是否能够最终成行前往杭州。在他缺席的情况下，普京和德法两国领导人在杭州是否会讨论乌克兰问题？这个问题将在多大的范围被讨论？而中国又将在这一过程中扮演哪些角色？支持普京对乌克兰采取强硬立场的俄罗斯人士最近都称赞说，中国所发表的前往杭州参加峰会的外国领导人的名单中并没有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带您关注跟台湾相关的报道。台湾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蔡英文总统的声望出现下滑。有学者认为，在不承认九二共识的情况下，两岸关系冻结的负面效果正在浮现。也有学者呼吁，蔡政府要有最坏的打算，在不依靠中国的情况下，台湾还能够继续的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的调查显示，蔡英文总统执政三个月之后的声望是 52.3%， 比就任的时候下滑了近18个百分点。调查还指出，蔡政府的整体施政表现，台湾民众给了勉强及格的 61.28 分，也就是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如果再不努力，下次可能会被当掉。台湾民意基金会星期一举行一项名为蔡总统蜜月期结束了吗记者会，从13个面向调查民众对于新政府执政百日的看法。在两岸关系方面，尽管出现倒退，还是有 51.4% 的民众力挺蔡英文，不过不满意的也上升到了 39.6%。 回顾五月份的调查，当时有70%的人赞成蔡英文不接受九二共识，不赞成的只有6%。文化大学政治系教授杨泰顺表示，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导致两岸关系冻结的负面效果正在慢慢浮现。陆客团的减少 才只是开始。
北京这种威权式的政府啊，他要砍你的自由行也是很快的啊。那么那现在比如像这个很多游览车已经都准备让银行收回去的，政府也宣布说贷款延展一年，这不过把问题往后推了。
杨泰顺教授还说，事实上包括两岸关系及外交关系都掌握在别人的手上，就算蔡政府再怎么努力也很难让民调回升。台湾民意基金会还指出，在各个调查项目当中，蔡英文处理国际外交方面的表现获得了较高的满意度，达到 56.5%， 而不满意度是 36.5%。 台湾前国策顾问金恒伟表示，在不承认九二共识的情况下，蔡政府要有最坏的打算，也就是不依靠中国却还能继续发展。
现在观光虽然掉得很往下掉，但是呢，这个往下掉的背后是一个政治的操纵。那民进党要不要被政治操纵？我觉得是危机同时转机，这个转机去看蔡英文能不能掌控。
金恒伟还指出，台湾对中国要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想法，也就是在最坏的情况下还能站起来，这才是台湾的长久发展之道。中山大学政治系教授廖达奇表示，从这份民调来看，台湾民众趋向理性，虽然和蔡英文的蜜月期已经结束，还是愿意给予机会，也就是在怀疑当中还留了情面。廖达奇教授还说，要评价政府施政的绩效，三个月的时间太短了，大家不妨到2018年时的地方选举再来算账会比较清楚。除了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调查之外，近来一些相关的民调也都显示，蔡英文政府在执政百日之后，满意度及支持度都有下滑的趋势。蔡英文日前和媒体查询时表示，改革需要时间，不希望别人用100天来评断他个人的执政成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行政院设立的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今天上午举行了揭牌仪式。这个委员会的民进党籍的主委顾立雄在致辞中表示，希望能够通过对不当党产的调查和揭露，让台湾的民主走完最后一程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台北的报道。
揭牌仪式标志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正式开始运作，委员会将追查台湾各政党及其随附组织自1945年8月15号起所取得的所有财产。顾立雄在揭牌仪式的致辞中表示，处理不当党产是台湾从威权时代步入到民主社会过程中一件迟迟没有解决的事情，是台湾民主化过程中始终未能走完的最后一里路。
这个委员会最重要，我最希望达成的目标，就是透过调查不当党产的过程，透过公开的听证程序，揭开关于不当党产的神秘面纱跟黑箱，让它能够被阳光充分照射到，让这最后的一里路能在我们的手中完成。
台湾立法院7月份通过的政党及其随附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规定，除党费、政治现金和竞选经费之捐赠、竞选费用补助金和逆息外，其他都推定为不当党产。国民党几乎是受到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冲击的唯一政党，一些国民党的支持者认为该条例是民进党利用其首次全面执政的机会对国民党进行政治清算。顾立雄对此表示，处理不当党产的确是在算一笔账。
算账是为了厘清威权体制下成为国家机器一部分的政党在获取财产的过程中的不公不义，要让权力受损的人民跟国家可以得到权力的回复，将历史的真相公诸于世。这不但是重要，更是现在我们这个世代必须要立刻处理。
他还表示，将在符合正当程序的前提下，用最快速度展开各项工作， 在此之前，他曾对台湾媒体表示，希望能够争取在年底前把除履行正常义务外的国民党现有党产全部归还国家，实现党产归零。不过，台湾行政院院长林权以前东德的民主转型为例，提出处理不当党产的工作必定是复杂和艰苦的，必须要有长期推动改革的心理准备。他说，
那么德国在1990年也成立过政党和大型组织财产审查独立委员会，那么这个独立委员会一直运作到2006年，经过16年时间才完成这样一个任务。
7月25号，台湾立法院在经过11小时67次表决后，终于三读通过了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抨击该法是民进党主导的立法院以多数暴力通过的违反民主法治的恶法。不过，台湾多项民调都显示，多数台湾民众支持清理不当党产。总统蔡英文也表示，未来政党间的竞争能够回到公平健全的轨道，台湾民主的品质也能更上一层楼。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华人多年来一直是赌城拉斯维加斯的常客，从赌城兴建中的大酒店到即将开通的中国直航航班，都说明华人市场的潜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赌城拉斯维加斯对华人游客的重视程度，可以从洛杉矶华人地区每天前往赌城川流的大巴阵容看出。拉斯维加斯大道上的许多大型赌场酒店，像米高梅、永利和威尼斯人等，即使门面没有东方风味，内部提供的服务，无论是餐点、服务员的华语能力和百家乐的赌局，都早已投合华人的口味和需要了。随着中国和本地华人游客流量增加，赌城目前正在大兴土木和计划新建的两家赌场酒店都是针对华人。有200个客房的威龙酒店，就赌城标准来说算是中级规模，赌场面积有2500平方米。酒店高层表示，他们主要吸引国内高端的华人豪赌客，包括赌城当地加州和美国西北角以及东岸的华人。他们认为这些美国华人市场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威龙赌场酒店的发展商是赌城当地的拉斯维加斯经济影响地区中心，资金则是来自于美国投资移民1:5签证项目。中国投资者至少要在创造就业机会的项目投资50万美元来换取美国绿卡。威龙酒店凭借拉斯维加斯在中国的吸引力，自然水到渠成。威龙酒店预期今年秋天开张。马来西亚的云顶集团投资的度假村从2013年开始酝酿，计划投资40亿美元，要新建3100个客房，赌场面积将近9300平方米，估计要到2019年3月才能开幕。他们主要的顾客也是美国国内游客，因为在拉斯维加斯大道上的主要酒店还没有一家以亚洲风为主题。当然，他们也计划要在中国游客大量涌入之际再抓住这些顾客。中国的海南航空公司这个月宣布将开通拉斯维加斯和北京之间的直飞航线，如果获得美国政府批准，计划从今年12月开航，每星期3个班次。这将是韩国航空公司的汉城维加斯线之外的唯一从赌城直飞亚洲城市的航班。2015年来到赌城的4200万游客，84%是美国国内游客，国际游客占16%。中国游客虽多，但还是不及加拿大、墨西哥和英国游客。海南航空的高层认为，中国游客的数字可能被低估，因为没有从中国直飞到赌城的航班，许多中国游客可能从洛杉矶、西雅图或芝加哥辗转来此。拉斯维加斯官员和专家认为，尽管澳门的赌场王国仍然是拉斯维加斯的竞争者，一旦新的直航开通后，将会吸引中国游客来此消费和旅游。附近的名胜有大峡谷、太浩湖和死亡谷，拉斯维加斯的发展潜力非常之大。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齐之峰，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